那就感谢你。你知道后来圣灵告诉我们说，你知道真真的这个一失去能力以后，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你想象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一不做门徒，什么时候我们一把我们的秘密告诉这个世界，一和他妥协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因为我们能力是没有的，还有呢，我们就失去了属灵的光。你再读圣经，怎么样有光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看不见。那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，参孙后来的头发可以长再长起来，他的眼睛不能看得见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你要计算代价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不小心，如果我们失败像参孙一样的，感谢主，因着他的恩典能力能回来，但是眼光不能看得见，就是很严肃很严肃的事情。所以很多人没有想到，失去能力的结果是失去学历的话，但不光如此，他在那推磨的，什么叫推磨？推来推去还是原来的，推来推去还是原来的，没有进步。所以你失去能力，你根本不会有进步。但是感谢神还是不一样。那么到底他是，不管他怎么失败，到底他是什么东西？所以就在他黑末的时候，不知不觉的，他的头发然后那几个孩子带着他的看见，就在他们正在庆祝庙会的时候，他就请人带他带到一个柱子面前，因为头发长起来了，然后他立了一个祷告。参孙一生最高的能力最大的时候，他祷告。从前不需要祷告，能力应该这一次他就祷告，感谢主听他的祷告。结果他极力，他那个时候用力的时候，那个、当然就得到了。那圣经怎么说？他死的时候所杀害的人，活的时候。这就是十字架在参孙身上，所以人羡慕他活着的时候可以，但是真正的用参孙的时候，参不再是参孙，那现在神就可以在他身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象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很可怜？以色列全国你找不到一个神将，为什么？因为非利士人就是怕以色列会造反，会革命，然后你有很多的武器，所以最好一个办法就是，没有一个就是所有的铁通通收走，没有一个铁匠，所以你才会想到，一个参孙的像士师，根本所谓的士师就是什么？就是军事领袖嘛。而参孙居然是军事领袖，他居然手无寸铁，你看一点武器也没有，一棍子也应该有一个。结果你看见那个时候，你看以色列穷到一个什么地步，根本对于仇敌面前完全缴械。结果他在葡萄园看见神，他就凭着他两个手，与神的人降在他身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手里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从表面上来看，你看见，你看得很稀奇。这个是神在那里使用才是好像外面的脸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后来从参孙的经历里面，他就给了我的一个名字，什么？就是参孙的名字。那么其实那个参孙的名呢，实在说来呀，就解释了，就解释了参孙的故事。那参孙的谜是什么呢？吃的从吃的出来，甜的从强的出来。你不会明白这个谜，如果你没有他的经历，因为这个谜是根据他的经历。你记不记得他到了葡萄园去， 然后呢，他这有的吃的，他是什么？他吃就是那个他这个吃的就是狮子，后来不是那个就是在从狮子尸体里面他得到意义，所以他说吃的是从吃者出来，我东西有东西吃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人要吃我，那个人要吃我的狮子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有东西吃，因为有人要吃我，从那里出来。但是就为什么他要吃我？现在我有东西吃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当狮子向我吼叫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吃下来。所以你看见他的仇敌是他的狮子，因着他把胜过仇敌了，结果你看他吃的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吃者出来的，甜的从墙里。那个蜜从哪里来的？是墙里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餐桌，可以说是那个 是可以说这个是餐桌的秘诀。所以你我如果读这个餐桌的故事的话，你很清楚。最后你看眼神就使用餐桌，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非历史也是绝对记得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人们很清楚，这个就是事实，整本事实就是这样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被掳到世界，当我们跟随是体贴肉体，当我们这个顺从我们肉体学习，然后还有当我们这个让仇敌把我们把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是丰富的，结果你看很多的丰富肉体。那么还有的是理想，那么你把这些加在一起，刚好就是那么神。当他数算日子的时候，你看这些日子都是被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要注意这五个仇敌。那这五个仇敌就是叫我们的年日无可计算，许多日子的神面前好像困难，百般的困难，可是虚度我们年日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失世纪是否要给我一个教训，或者说要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学习。好，那么这个失世纪呢，应该算是结束了，告一段落，在这里大概整本的失世纪。那不过呢，我们晓得失世纪还有一个附录，我们说过是有三个附录，在原文本最早本来就是这个路德记，就是失世纪的一部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，在十六章以后有附录一，就是善的故事；有附录二，是便雅悯的故事；有附录三，就是路德记。那么下面接着呢，就是路德记。那么路德记是一本很小，只有四章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本书是非常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特别在失世纪那个背景下，你看战场的厮杀声。还有许许多多，那是个好像是个很幽暗的、很悲的一个局面。那结果呢？现在看在田园里面，有一些可爱的故事，你能听见这个农场的主人和仆人们他们彼此问候的声音，还有许许多多故事。那么这个就是路德记的故事。所以路德记呢，就是在失世纪这个背景下，那么圣灵呢？那么这是很关键的一卷的神，很关键的一卷的神，因为是这一卷书是做了一个链子，是把我们，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这个约书亚记跟士师记是一卷，然后这边呢是撒母耳记上下，列王记上下，然后历代书，那中间要有个桥梁。是路德记把这两个连起来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属灵上，它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。那首先我们要记得，这个路德记是以一个女子来做的，就以一个女子的名字来做宣言。那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两卷书，一个是路德记，一个是以斯帖记。那路德记呢，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嫁给一个以色列男。那么以斯帖记呢，刚好反过来，是以色列的女子嫁给一个外邦人，所以你看，你注意到他的对象。 那么你读到以斯帖这个时候，你发现说，在整个的书里面呢，充满了神的手，神的工作。你看神在那安排环境，后来整个局面就扭转。那个扭转的原因就是有一天晚上，这个波斯王呢睡不着，可能他吃了太多螃蟹汤，怎么样都睡不着。但是那天晚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，所以你会觉得到处都是神的手，那个很神奇。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，你找不到神这个神奇的事情，你找不到。圣灵在那一卷书里面很小心，你看什么人名字都七个太监的名字清清楚楚，然后呢，波哈曼的名字、哈曼的妻子的名字你也知道，哈曼十个儿子的名字通通知道，所以圣灵不可能忘记名字，那个是个名字最多的地方，但是最重要的名字好像都没有，谁的名字是谁？所以这是一次就是这个圣经，路德记也是。路德记很明显给我们看一个故事，是谁的故事呢？是路德和波阿斯之间的故事，那是爱的故事，很美的故事，但是很有意思。你把四章都读过，到处每一页都充满了爱，但是爱这个词没有出现。那就一个只有一次，那次讲的爱是讲到拿俄米和路德之间，但是讲到波阿斯跟路德没有。所以这是两卷很特别，很特别。那么还有呢？我们说在士师记这个对比底下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好像这个士师记好像是一个孤独的这个池塘一样。结果呢，路德记好像是那个什么，是池塘上面的野花一样。那么也好像这个整个的这个士师记，你看这个背景很清楚，是好像是黑夜。这个黑夜深深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呢，在路德记里好像看见一个事情。所以路德记实在是非常可爱，只有四卷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是圣灵就借着这路德记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、很一把、很重要、很重要的钥匙。他一面解释了。解释了约书亚记，也解释了士师记，然后接下去的也解释了下面几卷书，所以这个完全是承上启下的一种书。那路德记的故事，简大概来讲大家都清楚，就是说，这个路德记啊，刚好和这个。以色就是和那个什么，和这个五色王国，你不记得有一次新西伦就是摩亚王啊。那么这个女子根本是摩亚女子，所以有的人才猜想说，这种路德很可能是伊基伦的女儿，这是一种传说，但是很可爱的传说，到底可靠我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故事是对比的。这个伊基伦这个。迫害以色列人的时候，那以色列脚是踩着他的，是踩在这样的迦南地上，没有离开迦南。不过这次路德是很特别的，路德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国中有饥荒，尤其在波利恒，波利恒是什么？波利恒是神的粮仓也是。但现在呢，波利恒有了饥荒以后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利米勒。还有他的妻子拿俄米，然后带着两个儿子，他们到哪里？到摩亚地区。啊，这个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摩亚地方是咒诅之地，你看见你到了摩亚平原，结果你看见说摩亚王就要差遣人来就咒诅以色列，所以他们去摩亚地，那么就是送到咒诅之地去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迦南地是什么？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迁到摩亚地区？所以这证明说什么？证明他们饥荒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就到哪里去？就到摩亚地区。所以这个和他们在迦南地，但是受伊基伦的压迫是完全两回事。你今天在迦南地，只要不离开神的地，有的时候肉体的势力会伸展过来，但这是一件事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你刻意的到摩亚地区，这是完全两回事，这是你的拣选，你看一下。 今天你在江南，你偶尔为过患所胜，这是裸被裸在摩崖人手下。但现在不是，现在你立定决心，你要抢救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进攻了，你就要生存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结果你就要，结果就离开了粮仓，你不特立，不立恒，结果到哪里去呢？还到了摩崖去。啊，这件事情当然也并不是错，拿了很清楚，非常非常清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拿厄离当初是不是穷才出去？不是，因为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是我满满的出去，我是空空的回来，所以他并不穷，他是满满的出去的。但他的问题在哪里？他怕穷，明白？当一个人怕穷的时候，他要抢救他的自己。主的话说得很清楚，凡是这个什么，凡是这个得有魂的就失散，凡是失散魂的就得有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他要抢救自己。结果呢，圣经给我们看的路德一开始不是一个死亡，是三个，不光是丈夫死了，两个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开始是三个寡妇，这是你怎么磨牙带着肉体？现在不是你偶尔被过患所胜，现在是体贴肉体。什么叫体贴肉体？体贴肉体结果是什么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。所以最清楚，凡要救自己性命，原文是魂，要抢救自己的命。凡是要救自己性命，要救自己魂的，一定要失散魂。所以结果是什么？不光一个死，两个死，三个死。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体贴肉体的，这是很清楚的一个说法。所以一开始是三个人，然后呢，好消息来了，就是这个玻璃恒呢，又开始就是玻璃恒又开始有。那当然，你看见经过这么大，所以有人告诉我们，在圣经里面，男子里面最苦的一个人就是约伯，女子里面最苦的那一点是不错。他不光丈夫没有了，你看见他两个儿子，所以他的遭遇啊，所以难怪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说我是空空，我是满满的出去，结果我是空空回来。他们说这个不是拿俄米，拿俄米是甜的意思，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麻拉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拿俄米也好，比利米勒也好，他们很自然的落在神行政的手里下，落在圣灵的管理之下，这很清楚。就是一开始你就知道这是两个人的故事，就是，所以以利米勒不是不知道，以利米勒知道，摩亚是应该去的。那么我们知道拿俄米也是一样，那么他两个媳妇不清楚。你知道说今天他两个儿子娶了外邦女子这是错，但这两个外邦女子嫁给以色列人没有错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他们根本不会认识他们的真神。所以自从进到了他们的家里以后，你看见他们的确在公公的身上，在婆婆的身上看见不一样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全本圣经里面讲的人际关系，就是所有人际关系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就是婆婆跟媳妇的关系，最难的就是女婿跟丈母娘。起头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，后来就变成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气。那么从趣跟气这个不同在哪里呢？你看就很清楚，这是关系最复杂的。所以在美国，你如果就要去看这个什么海豚表演的时候，他们就开这个丈母娘的玩笑。他们说呢，就是海豚表演这个水花会溅到你身上，所以你们最好坐在后面，看在后面一点，或者把你的岳母放在你前面。所以你看见了，这个全天下都是这样。所以问题在哪里？就是你看，只要是岳母跟丈母娘，一定有事情发生；这婆婆跟媳妇，一定有事情发生。但是呢，路德就给我们看， 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关系。那普通的婆婆跟媳妇的话，那这个时候拿俄米，你看见现在呢，拿俄米劝这个路德回去，那路德求之不得。如果平常关系很紧张的话，那么刚好趁机溜之大吉。那其实你看见他的嫂嫂，他另外一个这个已经妯娌已经这样做了，他也可以这样做吧，但是很稀奇。你看见吗？在他遇见拿俄米，在他遇见。是的，或者这样说，他在拿俄米身上已经看见了这样的东西，所以有一个洗礼，他的洗礼实在说来是被以色列一层洗，他从来在偶像里面，偶像对你们根本不认识，也不认识。结果他觉得，听说他嫁给这个家以后，他的眼睛开启了，在他的婆婆身上，他能看见这样的准备，所以这个时候。他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圣经说俄尔巴已经走了，但是路德说，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去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，也葬在哪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。有人告诉我们，懂得文学人告诉我们，我记得不是应该是歌者，就这个他告诉我们说，说路德记里面最美的一段，最美的一段是这段的愿，这段的愿是被原文是一首诗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，我路德和拿俄米这个关系，你看是非常的，就是他们是分开难分难舍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？到底这个路德记是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？所以我们要分两面来看。一面你看见路德这整个的故事有一条线是叫拿俄米的线，还有一条线呢是路德的线。就拿俄米来讲，那条线是恢复的线；就是路德来讲，那条线是成长的线，因为路德。他从来不认识，他从来没有到过迦南，没有。后来他跟着婆婆回迦南，他怎么过日子？他从来不知道怎么过日子。然后不知不觉地被带到哪里？被带到波阿斯的河床下。后来故事就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什么？来到了这个神的翅膀底下。他不是孤儿的，他是有父亲有母亲的。结果你看见他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能撇下他们，然后就跟着拿俄米来到哪里？来到了迦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，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与以撒同作后嗣。为什么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？那么当然这块地是他们的，当然是他们的产业。他就现在一个摩亚的女子，他根本和神的约无关，他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怎么过日子？他怎么享受？这根本和他没有关系啊！你看见这个所有的约，所有的财产根本与他没有关，他根本没有关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时代摩亚人都不能进神的会，不能到神的面前，不可能。所以现在这个摩亚的女子能来到迦南，而能来到神的翅膀底下。弟兄姊妹，他要怎么说？他这个是恩典，我怎么可能？外邦人怎么可能蒙恩典？外邦人怎么可能在迦南的河场上？不可能，在迦南地的那个农场上，不可能，这根本就是神迹嘛！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摩亚女子的故事就是恩典的故事，也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我们这些人根本是外邦人，我们怎么会蒙恩的救恩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！你看摩亚的故事就是恩典的故事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这个。所以对于路德来讲，你看见整个的迦南地对他完全新的，这个经历是新的，他从来不懂得迦南的故事，因为这是属于以色列人，这是属于亚伯兰后裔的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对于拿俄米来说呢？拿俄米。回来以后，你看后来拿俄米他回来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他把那个地已经卖掉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迦南地是神的，没有一块地可以卖。 那么现在你需要有人把那块地把它收回来，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第一，拿俄米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，所以有没有后裔？没有后裔。第二呢，就是地也已经卖掉了，所以现在根本需要有人把它收回来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如果今天你要仍旧有地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仍旧能够享受迦南的好处。我再说，你没有后裔，你当然享受不了，我享受不到那个好处。那不光如此，本来你是有地的，是不是？那块地你已经卖掉了，你卖掉了是谁能把这个地买回来呢？所以路德记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，后裔的。你没有后裔就不可能，或者我们调过头来说，那第一，你那个地已经卖掉了，所以你现在怎么能够重新享受那块地呢？一定要人把那块地赎回来，自己。那么就算是把那块地赎回来，他自己没有丈夫意思，然后呢，你看见说两个儿子也是，那么很清楚的都没有后代。如果没有后裔的话，那么你就是一块地，谁来享受那块地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说：“我是满满的出去，我是空空的回来。”但是感谢你读到路德记最后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抱着的是一个恶人的，你记得吗？就谁的儿子呢？就是路德的儿子，也就是波阿斯的儿子。所以感谢当他两个手充满厄贝德的时候，充满了这个路德和这个波阿斯的儿子的时候，那你看现在他有没有希望？他重新有希望。你看见了，第一，那块地是谁把他赎回来？是波阿斯赎回来。那不光是波阿斯赎回来那块地，而且呢，现在厄贝德他怀里的这个不再是空空的，现在呢，你看见说是这个后裔能够重新的享受这块，所以路德记告诉我们，当你产业失去的时候，你怎么恢复来的？对于拿俄米来讲，因为他体贴肉体，结果他失去了他那个权，你看见？那你现在怎么把权业拿回来？这就是整个路德。那么和波阿斯。谁是不爱，这个就变成了路德一个很重要的观点。那么从拿俄米的角度，他是恢复，但是对于路德来讲就提升了信心。他在第一章是他第一章复活是摩亚的，到了第二章是十岁的女子，第三章是婢女，第四章他是不爱。你看见从摩亚女进入到十岁的女，然后十岁的十女的女，然后到了十女，最后呢到了七女，你看见这整个的过程都是这样。所以你一定要分两条线来看路德记，然后路德记就很自然的就活跃在基础上。我想我们今天在说的是大概应该是够累的，如果你是累的，那你实在是给你特别的恩典。所以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终于呢到了九点钟，还差两分钟。但是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话，我们今天不能讲完，我们明天我们再去。但是我想不会花太多的时间，所以大概明天早晨呢，对不起，明天下午呢，有一堂是讲这个撒母耳记上下，然后一堂呢是列王，还有一堂应该是。那这样我们应该就完成了这个就我说的非常好的第一步就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交在你手里，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，你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。所以说今天你对我们所说的，我们将在现场感谢我们，请你继续的说话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把我们明天再带回来，叫我们一同在你手里恩典，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。Thank you.